静观塔与语言陀罗尼。突然听到钟声响起，观世音菩萨对我说，这是说法时间到了。这时只见成千上万的男孩，这次看不到一个女孩，都是13、14岁年纪，身着红衣，腰系金带，发卷双髻，装束统一，整齐列队。他们的身体、头、手、脚皆白色透明水晶。只见他们蹦蹦跳跳地聚集在莲台上下，大家互相顶礼后奏起天乐来。天上各种美丽飞鸟和声念佛。接着一位全身放射出千百种光的菩萨出现在眼前，整幅景象殊胜一极。观世音菩萨告诉我说，他就是大乐说菩萨，今日由他值日说法，要去朝拜十方佛圣。这时但见天空中如雨般的洒下各种美丽色彩的花朵，以及各种奇异的东西。那些男孩们用衣襟将它包起来，紧接着整个天空放出如闪电般的万光万色，煞是好看。在下品下生中，有一个叫做语言陀罗尼堂的。语言陀罗尼即是说，菩萨每说一句法，每个众生都能听得懂。不论你是什么人，福建人、广东人、海南人、潮州人、上海人、四川人，或美国人、德国人、法国人、苏联人、日本人等，不论你属什么国家、何种籍贯，菩萨只要发出一种声音，所听到的就是属于自己的语言，无需通过翻译，都能直接听得懂。这就是语言陀罗尼的奥妙。在下品下生中，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塔，叫做静观塔。这里的众生遇到塔的顶层，或从顶层下来，皆无需像我们在娑婆世界要乘梯上下。他们要上去，只要心念一动，一想即上；要下来，只要一想即下。他们的身体如前所述，是透明无阻碍的，不管到哪里，穿墙透壁，一想即过，不会碰到任何阻挡。纵使几百、几千、几万个人聚在同一个空间，也不会互相碰撞，出现拥挤现象，因为他们并无肉身物质，身体透明无阻。静观塔非常的大，在里面什么都可以看到，可以映现出十方世界中的所有境界。到这里来，例如要看我们娑婆世界的地球，放眼看去只有一粒沙大，看太阳也一样，只有一粒沙大。但是如果你想看清楚其中情景，例如你想看亚洲，视线就会随之扩大，亚洲便清楚地映现出来。要看中国，要看长城，要看福建省，甚至要看其中一间屋子，屋内的情景，视线亦会随着相应的事物扩大，清晰地映现在眼前。换句话说，在静观塔中是无所不见的，等于是一个全宇宙的天文台。下品中生的往生者，是生前在娑婆世界平时有做善事，累积善根福德，或念佛回向西方净土的人。 在阿弥陀佛的愿力加倍之下，便可往生到这个境界中来。下品上生的往生者则更进一层，在生前有持五戒八戒，积极行善布施，修持较严谨的人，方能往生到这里来。参观了这些地方之后，观世音菩萨说时间有限，于是他便带我更上一层，到中品中生莲花池去游玩。七，中品莲花繁盛共居处所。我们出了下品莲花池，我如前持咒，身子如乘坐飞机腾空而起，只见无数辉煌的楼阁塔尖在我们面前掠过。这时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渐渐高大起来，因为中品中生的莲花池，莲花大者如中国一省，约七八百里，我们从新加坡到吉隆坡也不过180余里，因此七八百里差不多要到泰国的中部。莲花这样巨大，这里往生者的体型身高也相应的高大，与莲花的增大成正比例。不用说，这里的宫殿房舍也相应的增高增大，方能容纳这里的众生。观世音菩萨对我说，中品中生多数是繁盛同居，四众都有，有出家僧尼，有在家男女居士，这里的往生者比下品莲花的众生更胜一筹。他们生生皆有出离三界之念，在娑婆世界时勤苦修炼，除自修外还积极于佛教事业，如大兴土木，兴建寺庙，或大量印经书，广宣佛法等，并行善布施，严持戒律，慈悲喜舍，临命终时蒙西方三圣接引，往生到中品中生莲花池来。但是他们的修持各有深浅，故亦分为上中下三等。不久我们来到了大殿，向诸菩萨参拜顶礼后，观世音菩萨便马上带我到莲花池参观。呵，中品莲花池比其他下品莲花池不知要庄严殊胜多少倍，四周皆七宝砌成，池中莲花花纹优美之极，而且放出各色光彩，互相辉映，真是艳丽夺目的难以形容。尤为奇异的是，池中莲花花瓣奇特，分很多层，每层之内皆有亭台楼阁宝塔等，放出十几种色光，景致美丽动人以及。住在莲花上的人身体呈金红色透明，也会放光，他们的衣服装束皆一样，年纪约莫20岁左右，不见一个孩子或老人。这时我一看自己，奇怪，不知什么时候也跟着变了，变得同他们一模一样，只有观世音菩萨还保持原来的样相。我问观世音菩萨说，为什么这里所有东西都会发光，什么色放什么光，而我的身体也会起了变化，同他们一样。他回答说，这一切都是阿弥陀佛的佛力所致，所以什么都会反应发光。阿弥陀佛放出无量光明，反映到这里来就变成这个样子。你身体上的转变亦复如是，乃阿弥陀佛的佛力所引起的变化。 莲花池中的每一个境界装束皆相同，除非自己有神通之力令变各种样相，不然整个都是统一的。然而观世音菩萨却透露说，在中品莲花池也有一些色调暗淡不会发光的楼阁，不过这并不是极乐国的实景，而是往生者妄想的梦幻无常境界。正在说着，眼前就出现了一座不会发光的楼阁，四方有宽敞的花园，百花齐放，争艳斗丽，鸟儿在树上跳跃，吱吱歌唱。这幅情景与人间富贵人家的豪宅没有两样。这一家人大厅上奉有三宝，父母、妻子、兄弟、姊妹、亲属皆聚集一堂修行念佛，男女老幼20余人皆是十分虔诚的佛教信徒。这时观世音菩萨告诉我说，这一家人乐施好善，慈悲喜舍，有的已往生到中品中生里来，但是依旧恩爱未断，常念人间事，所以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情况都反映到这里来。观世音菩萨说，九品莲花一品一品由下而上，下品修好了，莲花可植于中品莲花池中，这种情形就像参禅一样，初禅后进入二禅，二禅后进入三禅，三禅后进来四禅，其理一样。忽然听到虚空中响起钟声，这个楼阁便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大家都变成20来岁的青年，全是红金色透明身，衣服装束也完全一样，人数越来越多不可计数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会场。观世音菩萨说，今天是大势至菩萨与常精进菩萨讲法华经，你要去听吗？我回答道，我最喜欢妙法莲华经了，我们一起去听吧。说着我们走向会场讲台，讲台上四方皆是罗网，如红如珠，放出1000百种光，光芒四射，两旁有7行大树耸入天际，树中也有亭台楼阁，很多菩萨集中在上面听经。讲台由7宝金银构成，不知有多少丈高，十分庄严。观世音菩萨带我上台，我礼拜了2位菩萨后，他们叫我坐在边座上，大势至菩萨在主席台主持。这时不知哪里来的香烟缭绕升起，十分清香，天上奏起悠扬动听的天乐，无数美丽的飞鸟跟着音乐和鸣飞舞。大家礼拜之后，大势至菩萨站起来宣布讲经会开始，接着常精进菩萨上法师座向大家礼拜后接着说，妙法莲华经是华藏世界诸佛的根源，是成佛的根本，凡想要成佛者必学此经典。上一回说第一节，什么是妙法莲华经？妙法莲华经是无量宝。今天说第二节，妙法莲华经的作用，大概说有1个钟头左右。我听了经文后，心中有一个疑问，就是这里所讲的妙法莲华经与人间寄存的妙法莲华经经文句子不同， 于是我将这个疑问向观世音菩萨请教，他解释说，人间的妙法莲华经经文较浅，这里所讲的经文则较深奥，虽然深浅有别，但意义是一样的。可以这样说，罗汉不懂菩萨的境界，菩萨不懂佛的境界。你听菩萨讲经，只发出一种音，千百种语言皆按听者自己的语言声音收听到，这就是语言陀罗尼三昧。常精进菩萨讲经后，眼前出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奇境，只见天上散下很多天花宝物，如球状，如三角形状，各色各样，不一而足，金光万道般的洒了下来。台下的听众纷纷伸手去接，或用衣服来装。这时天乐齐鸣，仙曲悠扬，声音不知是从哪儿发出来的，十分庄严。突然台下成千上万身穿红色衣装的男青年摇身一变，全都变成绿色衣裳的女青年，桃色裙子上系着金色腰带，一起翩翩起舞，欢乐无比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又变成了球形莲花，各现出不同的美丽色彩，各色光芒四射，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了。突然莲花上又现出菩萨端端正正的坐姿，接着又变成无数金塔银塔，光辉四射，四周景色变得难以形容的优美壮丽。正看得出神间，忽然看到虚空中有几百个身穿绿衣的女子从空中很快地一起落下，冲过大殿，穿墙透壁，如同穿过空气中一样，一点也不见阻碍。我甚为惊讶，问观世音菩萨说，这是一种怎样的现象？他说，极乐世界乃阿弥陀佛的愿力形成的，其性质不是物质的，故无论亭台楼阁宫殿宝塔山水花草树木，皆透明无物质，故毫无阻碍，可以自由穿梭而过。不信你也去撞一下看。我一言跑到大殿的围墙旁以及大柱栏杆等处，每处试撞一下，一出一进，穿入穿出，果然无阻无碍。但是用手去触摸时，似有实物存在，只是没有阻碍而已。这种现象倒有点像摸水一样，摸下去的确有东西的感觉，但是依然可以任意穿进去。跟着观世音菩萨带我去参观两处奇境，那就是八大景山与华藏世界展览馆。八大景山，中品下生的往生者一般上较少妄念，或者没有妄念，他们的外貌皆在16至20岁之间，衣服相同，无分男女，他们的行动也是集体的，每天供养十方佛。那里的莲花层次也比较多，各种颜色皆会发光，比起下品莲花那更要殊胜的多了。在这里有一个八大景山，这八大景是代表我们的八识，即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识阿赖耶识，合称八识心田。阿弥陀佛设立此景，是要前来这里往生的人 将自己的八十心田全部修到空为止。第一景山叫做光明景山，是代表我们的眼识。在这山中，十方世界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用眼睛看到。例如要看娑婆世界某某众生，他的前世与过去世的情形是怎样的？如某众生的前世是猪，再前世是奴婢，更前世是富贵人家，更更前世是帝王将相，皆一一可以看到，甚至其他佛土的情形亦可一目了然。第二景山叫声闻景山，是代表我们的耳识。一到此山，耳朵可以听到十方世界的一切声音。什么声音？只要一经于耳，就可以辨认出来。甚至佛在讲任何经典，皆可听到听懂。第三景山叫做未方景山，是代表我们的鼻识。在这山中，可以闻到十方世界的任何气味，气味只要一经于鼻，就能分辨认出其中内容。如闻到孕妇的气味，便能分辨出胎儿是男是女；如闻到金属的气味，就能分辨出是金是银是铜是铁。第四景山叫做音声景山，是代表我们的舌识。十方世界任何从嘴中所发出来的声音，上至佛界下至地狱的声音，皆全部能听懂。第五景山叫做金身景山，是代表我们的身识。在此山中，可以凭触觉辨认出一切一切的事物，可以看到十方国娑婆世界的一切金身，三十二相，哪一样身相都可以看到。第六景山叫做意识景山，是代表我们的意识。在此山中，可以看到无数诸佛，他们的每一世修行全都在意中呈现出来。自己的生生世世、一百世、一千世的情景亦可映现眼前。第七景山叫做寂明景山，是代表人的第七识莫那识。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境界，是将上述六景同时集中起来。也就是说，在此景中，你想看、想听、想嗅、想味、想触、想法，皆一并显现来。第八景山叫做无边景山，是代表我们的第八识阿赖耶识。这个境界是变虚空的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十方法界中一切的一切皆可映现。华藏世界展览馆，中品中生的莲花往生者，他们生前在娑婆世界对佛法的认识与修持是相当深厚，同时他们在行善布施方面可谓不遗余力，有相当大的成果，因此成就大善根。故中品中生者，无论在修持与累积功德上，皆比中品下生高出一级。中品中生这个境界有很多的房子与塔，不用说，这里的众人的体型高大，也比中品下生等而上之，故房屋与塔也相应的增高增大。在中品中生里，每天都有从天上掉下的花，这里的众生每天就是拿起从天上掉下来的花来供养十方佛， 这些花都是非常殊胜、非常美丽的，并非娑婆世界的花可及其万一。同时，从天上所奏出来的音乐是非常非常美妙的，非笔墨所能形容。据佛经上说，世间帝王有万种音乐，不如转轮圣王诸音乐中一音之美百千万倍。如转轮圣王万种音乐，不如刀立天诸音乐中一音之美百千万倍。如刀立天王万种音乐，不如第六天王诸音乐中一音之美百千万倍。如第六天王万种音乐，不如阿弥陀佛刹中诸七宝树一音之美。中品中生的众生身上会放光，体金红色，呈透明，没有阻碍，所以能够在刹那间前往诸佛刹仰十方佛，刹那间回到原地来。在生前没有很大功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这里的众生。到了中品中生果位的众生，他们的妄想就少了，甚至没有了妄想，他们所要吃的东西也少了，不像中品下生，他们要吃花蜜糕，因为他们在修持上越来越高，到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。中品中生里有一座叫做华藏世界展览馆，在这个展览馆里可以见到佛菩萨各式各种的修行方法，可谓包罗万有。华藏世界展览馆里面有一层一层，每一层都有展现一佛成佛的整个过程。例如阿弥陀佛，他的前世是什么人？法藏比丘。他的师父是谁？是自在王如来。他曾修何法？发何愿？他更前一世是什么？甚至未成佛前的百世、千世前的整个情形，皆可一览无遗。如果你想看那一种境界，你可以到另外一层。例如去看观世音菩萨成道的过程，他每生每世的生活情形以及求道经过。你想看释迦牟尼佛、药师佛、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等人生生世世的修行过程，都可以在这个华藏世界展览馆里看到。十方世界一切佛、一切菩萨的情形亦复如是。八，上品莲花，花开见佛。我依旧持咒，脚踏莲花，向上腾空而去，只觉自己的身体渐渐长大，变成如初见阿弥陀佛时的模样。观世音菩萨对我说，往生上品上生的众生，他们在娑婆世界时精进勤修，守戒静如明珠，精研佛典，断十恶，行十善，根据自己所修的法门指示，一一落实的加以实践，身体力行，勇猛精进，十年如一日，直至肉体寿终为止。再加上各种外功，生前行善布施，做大功德，在其临终的刹那间，便往生到上品莲花这里来。往生到上品上生来众生，妄想几乎可说是已经完全没有了，六根清净，他们也有的已到了菩萨的境界，可以自由变化，游戏神通。例如菩萨们聚在一起，想要变成一朵花，全体便变成花，想变成塔，全体便变成塔， 想变成石头，全体便变成石头；想变成树，全体便变成树。在上品莲花池中，最小的莲花也有三个省大，换言之，有三个马来西亚一般大。观世音菩萨说，我现在就带你到莲花池去看看。我们抵达了莲花池，上品莲花池的确与众不同，池边周围比中下品更为庄严，有一重一重栏杆围着，发出各色光芒，放出各种清香，是从莲花中洋溢出来的。池中有大宝塔，形如高山，塔呈多角形，放出千万种光。池中有美丽的桥，池的面积大到看不见首尾。池里面不仅盛开着莲花，而且有万象的风景布置。天空中有宝盖珠花闪闪发光，莲花有数不起的层数，层层内皆有宝塔、亭台、楼阁，美丽动人。住在莲花上的人，全身黄金色透明，衣服非常华丽，发出各种光色。忽然，观世音菩萨这样问我，说在这里面有一位名叫印光法师，按近代中国三大高僧之一，你认识吗？我忙答道，他在哪里？他的大名我已久仰，但人还没有见过。说话之间，只见莲花中有一位30多岁的男子突然变现出印光法师的原像来。我们相会其情甚欢，互相顶礼后，就滔滔不绝地交谈起来。我们谈了很多，有的忘记了，但还记得他再三叮嘱我的话。他说，我希望你回人间后，传达给诸同修知道，要以戒为师，精持戒律，一心念佛，信愿行，必定往生无疑。奉劝那些修行人，一定不要自作聪明，把佛陀所定下的戒律以及祖制擅自更改。大唱唯心行道，违反威仪戒律，实令人痛心。我们一起走下了莲台，带我到大楼阁去。一路上，各种奇异飞鸟在金枝玉叶上歌唱，和着天乐秋鸣，各种优美动听的念佛声，悠悠扬扬的，到处皆是盛开艳丽的鲜花，清香扑鼻，各种球状花朵隐隐发光，还有各种珍珠灯、玛瑙灯、琉璃灯，一行行的排列着，闪烁着各种的光芒，令人目不暇及，美不胜收。进入楼阁，真境更见殊胜，迷住了我。楼阁闪着金光，地板发出各种色光，眼前的一切东西都各自发出光彩。印光法师带我们上楼去，楼上有各种水晶镜，中间有一幅最大的照身镜，观世音菩萨介绍说，这镜可照出个人原形，本性有无清净，有无妄想，一照便照出来。楼上两边排列着整齐的椅子，皆七宝结成，会发光。桌上摆着奇怪的东西，我看不出是什么。观世音菩萨知道我肚子饿了，问我，你肚子饿吗？我委实觉得有点饿。我说，这里有什么可以吃的吗？他说， 这里的饮食与下品下生的情形一样，你想吃什么，什么就会来。我说，太好了，我想吃白米饭、白菜汤，别的不要。雨音方落，白米饭、白菜汤都摆在我桌上面前。我问大家，说你们不吃吗？他们说，我们一般上都不吃东西的，你吃吧。据知，上品上升的众生多已成就菩萨果位，他们很少有饮食的欲望妄想，甚至完全没有。相形之下，我觉得自己很惭愧，吃着吃着吃饱了，将碗筷放回桌子上，一忽儿碗筷便不见了。我问观世音菩萨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回答说，那是你妄想肚子饿，就想要吃饭，就像在人间做梦一样，梦时什么都有，醒来时什么都不见。你妄想吃，食物来，吃饱后，吃的妄想消失了，食物也跟着消失。我不住的点头。他又补充说，自性清净，不想吃，不想任何东西，像虚空一样，并无一物。如果稍起妄想，就像虚空中添多点云雾一样。这个道理你慢慢去领会，就明白其各中三味了。往生上品莲花者，妄念最少，皆是真如实性，未证不退转菩萨。一刹那间，能借助阿弥陀佛的愿力，变现出无数美丽鲜花、果实、贡品等，供养十方诸佛。如果到了说法时间，千万亿菩萨皆端坐在莲花上，或楼阁上、宝塔上、七行大树上，直接谛听阿弥陀佛说法的声音。我问观世音菩萨，说地球上一定有很多人往生到极乐世界来，为何他们的亲属都看不到呢？他回答说，地球人都被妄业所蔽，很多东西都看不见。如果一心念佛，没有妄想，心如虚空，地球人也会看到极乐世界的。我趁机向观世音菩萨讨教，祈求他开示。我问，那么要怎样念佛才是最好，才能修持得最快呢？他说，要禅静双修，一心念佛，念佛参禅，叫做净土禅。我马上请他开示说，请指示净土禅应该怎么修。他点头，这样开始说，人可分为两般念佛。按，这是西方净土众生修持的方法。甲般念两句阿弥陀佛，乙般默念着听，接着乙般念两句阿弥陀佛，甲般默念着听，这样修持既不辛苦，又念不停。耳根最灵，耳朵里自念即是心念，心口如一，佛性自显露出来，静则生定，定则生慧。二，有关净土禅的具体修持方法，念阿弥陀佛圣号时的抑扬顿挫，与人间的唱法不同。读者如有机缘，可向新加坡南海普陀山询问，那里有宽净大法师亲口示范的录音带。接着观世音菩萨说，时间无多，我这就带你去看阿弥陀佛大塔莲花塔。又过了几座楼阁，塔尖在身旁一掠而过，不久眼前出现了一座壮观以极的大塔， 犹如中国的昆仑山一般高大，不知有多少层，看来至少有几万层。莲花塔有多少个角，亦分不清楚。塔的整体呈透明状，放出万道金光，里面隐隐传出南无阿弥陀佛的唱题声。前两句很清晰，头一句很悲哀，求助似的，第二句则很有亲切感。这个莲花塔专供上品中生的千千万万往生者到那里游玩。这个塔很大，难以形容，不是人间可以想象，大约有几千几万个地球那么大，所以它的高度也是不可想象的。塔里面有各种的宫殿，各种颜色都是透明发光的。上品中生的众生到这里来，可以穿墙自由出入，无阻无碍，要上要下，只要心意一动，只是刹那间的事，便可抵达所要到的地方。塔里面可说应有尽有，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华藏世界的一切众生与一切情景，可以看到几百亿诸佛的净土，其中殊胜情景非笔墨所能形容其中万一。上品中生的众生若想要到这些佛土，也只是刹那间的事。我们进入莲花塔，身子如乘坐电梯似的，一层一层越层而上，全是透明的，可以看到各层里有很多人在念佛，全是30岁左右的男子，每一层各有不同的装束打扮，大约分20多种颜色，但看不到一个女人。全体男子端坐在莲花台上念佛。观世音菩萨说，这里精进分60修行，20念佛，20止静，20休息。现在是念佛时间，我们到中央一层进入看一看，只见他们一排排的分两边坐，左班与右班面对面，只听到钟与鼓打板的声音，但却不见实物。他们坐的是蒲团，很漂亮。中央一位大菩萨在那里指导，有的念得好的头上会发光，光中有无数佛，如阿弥陀佛一样，光中化出无数亿佛。那位大菩萨光中也会化佛，有各种鸟飞来飞去，在塔尖上或在大厅上飞，也跟着一起念佛，一点也不见混乱。塔中有各种珠灯、琉璃灯都会发光，有圆球灯会自动变出各种形式，放出各种光彩。总之，这里的境界说也说不完，也难以形容出来。供养十方佛都在这里集中，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华藏世界一切众生一切佛圣，可以看到几百亿的佛土一一映现在眼前。九，阿弥陀佛的开示。九品莲花参观完后，我们又回到阿弥陀佛的跟前，我跪在阿弥陀佛面前拜了三拜，诚心恳切地求他给我开示。不一会儿，自阿弥陀佛金口中一句一句十分慎重地给我开示。众生佛性一律平等，意识颠倒以幻为真，因缘果报，六道死生轮回不断， 苦痛万千，四十八愿誓度众生，男女老幼以信愿行，一心不乱，是净土禅，就是十念决定往生。我再跪拜，祈求阿弥陀佛继续开示。阿弥陀佛再开示：一，你与娑婆世界有缘，要度累世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亲友，要以戒为师，教人学习净土禅，禅净双修。二，团结各宗教界，儒释道，包括十宗释迦佛法，耶、回，各宗教互相帮助，互相鼓励，不要互相诽谤，说什么我正你邪，我道你魔，我高你低，我贵你贱，捉其片面缺点，诽谤不止，互灭道门，实不该也。佛门广大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教教是真，能修持者，邪能归正，魔能变道，小能向大，必须互助互爱，究其邪，扶其正，才是佛陀慧命正宗。停了一下，阿弥陀佛说了一声，好了，你就回去吧。我拜谢，拜谢，再拜谢。一路上走着走着，脚下两朵莲花如旧飞着，不见南天门，很快就回到了中天罗汉楼阁。我停止念咒，脚下莲花消失，又是童子拿杯清水给我喝下，知客僧叫我去房中休息。我只觉得自己很快的就浑浑噩噩的入睡了。十，回到人间，九仙山弥勒洞。当我行转过来时，已见不到什么寺、什么菩萨、天人，更见不到气派宏伟、金光闪闪的大殿了。只回忆起我在极乐世界约莫一昼夜，大约二十个钟头左右的旅游胜景，历历在目，犹如在眼前。这时四周围是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我感觉到自己一个人明坐在洞里的一个石头上。不久天边露出了曙光，我的精神渐渐地恢复如常。我在洞内拜了两三天，尽管跳哭也不见一点消息。我一步一步挨下山，行了二十余里，到了赤水街，只见行人熙熙攘攘，碰到路人查询一下，不禁猛地吃了一惊。原来时间已是1974年4月8日，屈指一算，离开人间已整整6年5个余月了。觉者菩萨，迷者众生，佛法有因，遇缘者度，我今当继先师虚云老和尚之志，弘法度有缘众生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。